看见战争有饥荒的瘟疫，还有地震，而且呢，我们也看见不但福音要广传，而且有很多假基督出现，这都是在前面四个印所讲到的。所以很特别，就是说，当受造之物在那里叹息劳苦，当四个活物在那里喊你来的时候，带下的不是灾难。可是马太福音24章第八节，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就这四个印，就是这个活物在那里呼喊的，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一切呢，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都是灾难的起头，都是生产之难。对人来看，都是灾难，但是对神来讲呢，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乃是为了生产之难，要生出一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所以主的回来，跟得胜者的产生很重要。所以这些得胜者呢，他们是借着惨难而产生的。所以灾难到了越后面，就像生产一样，它越来越厉害，越来时间越来越紧促。所以你看现在这整个普遍来讲，不管是天灾人祸，都是越来越重，越时间越来越短。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给我们讲了前面四印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总结。好，这些灾难之后呢，带进了第五印。第五印就是殉道者的出现，就是殉道者，说了殉道者。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第9节，他继续有讲到，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所以你看见这殉道者产生，这些都跟得胜者有关系。好，在讲到殉道者之后呢，接下来在马太福音24章的14节，他又做了一句，又讲了一句话，又是一个总结。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前面你看到有灾难，但是还不越到末期。末期有个特点，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天国的福音在原文就是国度的福音，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传福音让人家得救，不仅让他们知道他们有永生，那国度的福音更是注重的，乃是主要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他要确实做王掌权。换句话说，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居首位之王权。这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国度的福音，这个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然后我们上节提到就是第六印，天象的改变。那我们知道，特别是在过去这一两年，特别是去年，我们看见不但你看见，就是月亮变红像雪，太阳变黑像红，这些都是预兆，讲到第六印正在发生。但接下来第六印要揭开到第七印的中间呢，在启示录第七章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犹太人那些爱主就是敬畏神的这些人呢，有144000人在他们身上盖上神的印，这些人呢在灾难当中要蒙保守。那另外呢就提到了还有得胜者被提到宝座。所以这就是说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要发生这两件事情，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真正爱主的人或者敬畏神的人，神要保守他们，也要在灾难之前发生的时候要被提。所以这是在第六印之后，又从第七印的揭开就是灾难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的第六印准备要进第七印的时候呢，现在呢随时都有得胜者被提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跟我们来说呢，这是非常的有关系，这需要我们很谨慎。所以你记得到了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第二大段，就发觉了提到了这件事情。那24章32节到25章的30节，这是第二大段，主要是对教会讲的。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主耶稣特别对门徒说的，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举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进入，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入正在门口。所以主对教会，特别一个信息，就你们要看见那无花果树，发嫩，它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进入。那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不是随便的一棵无花果树，它乃是指的一个特定的无花果树，就是在零二十一章，主耶稣有一天早晨，从伯大尼往圣殿去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了他肚子饿了，看见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但是没有果子。后来我的主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他就枯干死了。那我们晓得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特别是预表以色列国说的。那以色列在当时的情形，他们外面好像很敬畏神，他们参加各样的敬拜活动，他们就好像无花果树的叶子长得非常茂盛，但是实际上那个真实的光景呢，就像没有果子一样，快叫没有生命。所以主耶稣曾经斥责他们你们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所以呢，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了，它就枯干了。我们晓得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来都是祝福，很少咒诅，但在这个时候他咒诅。为什么他要咒诅呢？因为他不愿意以色列落在自欺黑暗的光景里面，他们自以为是，自己觉得他们敬畏神，但神已经对他们真实的光景非常不满意。所以后来果然在主后，在主升天以后，主后七十年，我们知道那是罗马帝国来包围了耶路撒冷，但烧城也把那个圣殿给烧了，一块石头落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个是讲的无花果树。他不干预，可是主在这里特别用预言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进入，这样你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入正在我们门口。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嘛，所以你现在看见当他复国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时候我们的主已经来到了门口。那当然在原文这个门是好多的门，他就来到门口，所以这是很紧急的，主已经来到了门口。那接下来主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到接下来就有被提的事情。所以你把马太福音跟启示录来对照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被提的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得胜者要被提，有些神的儿女要被撇下来。这里两个人，一个被提，一个撇下来，这两个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不是说来读知道一些知识道理而已，我们的确来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形。我们可能在灾难之前，我们就被提到宝座，我们也可能被留下来，还要经历部分的灾难。等一下，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讲到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24章，主特别提醒我们：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来，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来。所以主说你们要警醒。那怎么警醒呢？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你要预备，因为你们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到了，所以我们要预备，他讲到预备。第二个呢，他特别提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马太福音24章特别提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的时候看见他这样行，仆人就。所以主耶稣特别对门徒对我们讲，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特殊的时候，被提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他要我们警醒，警醒一方面他要我们预备好，第二方面呢就是说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 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可能就变成恶仆，在主的眼中是恶仆。那这个恶仆心里面在想什么呢？他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所以这个恶仆他们知道主要回来，但他不觉得主快要回来，所以他认为他来的迟，结果呢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这个动手打他的同伴，就说出了这个人活在肉体里面，和酒醉的一同吃喝，这说到了他爱世界，因为这个酒来自指世界的欢乐所，最终之乐所。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主还来得迟还早，那我们可能就放纵肉体活在世界里面。到主来的时候，主在他想不到的时候来的时候呢，主人要送出你出去。所以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都不觉得，都知道主要回来，但是不觉得主回来那么紧急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主回来那么紧急，一方面我们要预备，一方面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那预备什么呢？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那在马太福音25章就给我们提到这两点。因为马太福音25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天国好像10个童女，5个聪明的，5个愚拙的。那聪明的呢，他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你看这里提到预备了。愚拙的呢，他拿着灯没有预备油在器皿。所以什么叫预备呢？器皿里面需要有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主宝血洗净给他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都是童女，在主的眼中。但是呢，我们有聪明的跟愚拙的分别。我们都有灯，而且灯都是点着的。因为这个灯，我们知道箴言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主把我们的灵，我们已经死掉的灵又让我们活过来。所以灯是点着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器皿有没有油？这个器皿是特别说到了我们的整个魂生命中。所以如果我们的器皿里面有油，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活都是被圣灵所充满。我们不是说偶尔被圣灵浇灌一下，我们不能夸口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但是以弗所书第5章特别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人应当是常常的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常常是受圣灵的管制、约束、引导、变化，就这样。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愚拙的仆人，我们器皿里没有油，我们器皿所装的是什么？都是世界的东西，都是肉体的东西。换句话，我们是活在体贴肉体爱世界的这种光景里，所以我们现在充满了各样的私欲，充满了各样的忧虑。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愿意跟随主，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道工的工作的话，慢慢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就不再低了，肉体在我们里面不再能够辖制我，而我们乃是一个被倒空的器皿，让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我们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被他引导，被他变化。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按着圣灵那个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照着他的心。如果我们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所以这里讲到预备，特别讲到这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油在器皿，他们还是一个活在受圣灵管制约束，十字架在他们身上的确有工作，道工工作。那后来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晓得，愚拙的童女，他们要去买油，但是买的时候呢，他们就关了。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现在不付代价，你将来还是要去买，还是要付代价。所以，将来进国度的时候呢，你看有一些人就可以跟主一同在国度里面做王掌权， 有些人就在外面爱，不现实。所以主提醒我们要预备，就预备犹太基督。那另外一方面，主说要有 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特别提到了三种仆人：五千两、两千两的仆人，他们都是忠心有见识的。这些银子都是主给他们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以后，主都有把那个属灵的恩赐给我们。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觉得自己有恩赐呢？因为只有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我们只有把自己真正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上掌权的时候，慢慢慢慢就恩赐就可以显明出来。这个恩赐不是跟我们的天然的才能不一样，这个恩赐呢是说到圣灵给我们的。当我们按着这个恩赐来运用的时候，不但我们里面有膏油，受服侍的也有膏油。但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天然的恩赐来讲，不一定就会有膏油。所以我们只有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确实他能够掌权的时候，慢慢的恩赐就会显出来。这样的人呢，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又良善又忠心。那一千两的仆人呢，就是恶仆人，他怎么样呢？神给他的恩赐，但是他掘开地，把银子埋藏在地里面。换句话说，他的恩赐是用在世界，没有用在神的家。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对他又恶又懒。然后就把它丢在外面，爱不切齿。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讲了这个，好像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提到。他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主回来之前，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被称赞，在国度里面，我们跟他一起做。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我们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也发生背提的这件事情。那讲到背提或者说讲到主的再来那有许多，而且是说大部分神的儿女对这件事情是认识的不够清楚那我们晓得主的再来或者说主的降临，对于许多人来讲，主的降临就是一刹那的时间。但是圣经里讲到主的降临，有的时候提到他怎么样呢？主的降临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但有的时候又讲到主的降临怎么样呢？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主的降临怎么一下子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可怎么又一下又讲到他好像从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每个人都知道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原文主的降临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不是指的一刹那的时间，它乃是指的一段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是主从宝座来到地上这一段时间，就叫主的降临。那关于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最清楚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你记得我们如果读过《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他是主复活以后，他在地上四十天，然后呢，他在许许多多的他的门徒面前，他升天了。当他升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特别记载，他们定睛看着主要升天，正看的时候呢，他们看见主被取上升，就从地上慢慢缓缓被取上升，然后接下来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就看不见。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升天怎么升天呢？第一段从地上慢慢到云中看不见，这一段是看得见的。从云中后来往宝座去了看不见。所以当他正在看的时候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就站在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 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你看见主的回来跟主的升天是一样的，主的升天从地上到云中是看得见的，这一部分从云中到宝座是看不见的。那主回来的时候呢，这两个穿白衣的告诉我们说他怎么上去，他怎么回来。所以从宝座到云中看不见，像这一样，从云中到地上就看得见，众目都要看见。所以这整个整一段呢，就叫做降临主降临。所以这一段是我们许多目前许多神的儿女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点上特别认识清楚的问题。那我特别要提到啊，当提到主说到像贼一样的时候，他主要是对教会说的，因为是看不见，对教会说的。所以呢，教会呢有一部分的人啊，他将来是要提到宝座，有一部分是要提到空中的，所以这一段呢是看不见，是隐藏，主要是对教会说的。那看得见的部分呢，有一天主从云中下来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以这些是对外邦人说的。所以这两段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那当主升天的时候，我们晓得主从地上缓缓上升，接着呢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他从云中到宝座这一段路呢，没有人看见，只有一个人看到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但以理看见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他特别告诉我们但以理在主前大概600年左右，他曾经看了一个异象，那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是在伯沙沙园里，但以理在床上做了一个梦，他后来就看见了一个异象。那在第七章的第13节、14节啊，他的异象中看见了什么呢？我讲的比较快，就等你们翻了，我就直接念啊。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你看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驾着云过来了，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他是被领到神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退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你看见很特别啊，在主升天之前大约600年前，但以理在异象里面就看到有一个人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一直被领到亘古常在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跟贵，各方各国各族的都来侍奉。你看，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讲的教会说的。所以主耶稣的升天从地上到云中，那么多门徒看见，从云中到宝座门徒没有看见，但是但以理看见。所以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上三层天绝对看到，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提到我们的主刚刚被杀，在宝座面前。所以他怎么升天，我们的主要怎么回来。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一段圣经认识的清楚，关于主的再临、主的再来，这一段如果我们认识的清楚的话，那很多圣经我们才能够解释的清楚。否则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误解。因为今天对很多神的儿女来讲，所有的基督徒有一天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对不对？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特别提到的。我特别念一下，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念一段就好了。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5节，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主回来的时候，在主死里死的人要复活，那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呢，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空中，提到云里面与主相遇，永远与他同在。所以这是圣经上讲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在参加赞美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人就鼓励我们啊，你不管是死的人也好，活着的人，看得到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但是这只是整个事实的一部分，这不是全部，这只是一部分。那我们再看一部圣经，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又一段圣经也很重要，讲到被提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一节啊开始，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啊。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讲到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就是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要变成不朽坏的。然后我们呢，肯定的，我们要改变，不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要变成不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要被提到空中呢？是末次号筒吹响。什么叫末次号筒吹响呢？就在七号里面的第七号吹响。我们刚才特别讲到，第七印的揭开是从接下来就是第一号开始吹，吹到第七号。所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死人要复活，我们活着比他们要一同被提，而且要被改变，我们这必朽坏掉就不朽坏。所以这里讲到呢，这两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都提到我们被提到空中。但是呢，圣经上还有其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呢，有人要被提到宝座。那被提到宝座的时间呢，是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啊，我们讲到第七印开始就吹号了，就灾难开始了。所以呢，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不需要经过灾难，连号筒还没吹响呢，他们就已经被提了。他们被提到什么地方呢？啊，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二章，我们以后会读到啊，启示录十二章那个蓝海里那个得胜者是被提到宝座。然后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七章，你看见有一些人啊，在第七印揭开之前，他们已经来到了神的宝座面前。所以你就知道呢，原来有一些的神的儿女，就是他们预备好的，在神的眼中呢，他们是爱神、敬畏神的人。啊，他们是得胜者，他们在灾难还没有来到之前，啊，他们已经被提到宝座。那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啊，譬如说在启示录，啊，在启示录第三章，啊，这里给我们看到，或是我稍微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啊，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几处圣经上提到，我只要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十节，提出第三章第十节哦，这是对腓拉铁菲教会的应许。腓拉铁菲的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主唯一没有责备的，七个得胜的教会，全教会都被提啊。所以呢，他这边特别提到啊，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你看见有一个教会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当 在灾难之前被提的时候，他们全教会被提到。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是得圣职，我们都是在灾难之前就被提。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像我们所说的，现在已经到了非常特别的阶段。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从去年开始已经很特别，不但是连环四血月，去年不但有血月，还有太阳变黑相关，这些都是征兆，讲到主快要回来，讲到得胜者要被提。所以这个事情随时会发生，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就要发生。那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主特别讲，在被提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要做忠心正直。所以这里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好。所以做一个总结来讲，那现在我们看到，当第六印之后，第一批的得胜者，他们被提到宝座。这个时候，主的降临要准备开始了，所以主的降临跟得胜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再说，你记得前面四个印的时候，四个活物在那里呼喊主来，就有灾难出现。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主特别讲的是生产之难，生产之难是为了蓝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有第五印，殉道者得胜者要慢慢在产生了，但殉道者的人数满了主就降临。所以第六印的天象的改变，然后接下来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主的降临就要接着要开始。可是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当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以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空中发生征战。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说，只是先大概提一下，把这个大纲先讲，以后我们再讲的就比较清楚。空中发生征战，就是撒旦跟他的使者，就融合他的使者，跟天使长米迦勒和他带领的天使征战，结果呢，龙就被摔到地上。当龙被摔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地上呢就变成了大灾难，就末后三年半的大灾难，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们知道，不但有撒旦有龙，而且还有呢敌基督跟假先知出现，所以最后的三年半就是非常真正的是大灾难。所以空中发生征战，撒旦被摔下了以后呢，空中就干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空中是什么呢？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体的恶人，这个是以弗所的第六章告诉我们，现在仇敌、邪灵、恶魔是盘旋在空中。但是当得胜者被第一批得胜者被提到宝座的时候，他们被摔下来，空中就干净。摔下来到地上呢，我们知道敌基督假先知都出现了，这是末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开始。空中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的主带着得胜者降到云中，那留下在地上的基督徒，他们会经过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是灾难，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们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在空中与主相遇是做什么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开始。基督台前的审判开始，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跟我们提到，我念一下就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今天讲的只是一个大纲，以后我会讲细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我们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之报。所以我们所有基督徒有一天都要在基督台前做审判。那基督台前按照圣经上的话，正好就在空中。所以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所有神的儿女留在地上的，还有死掉的，从死里复活的，都到了空中，在那里有基督台前的审判。 那在地上呢，我们知道当你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地上有七碗的灾。如果你读启示录的16章，那七碗的灾难是真的可怕，一个碗一个碗倒下来，七个碗。所以这末后的3年半啊，有很多的灾难。像到了第6号，他那边特别提到有4个天使，本来是被绑在伯拉大河旁边的，结果呢，神吩咐把他的捆绑给撤去。就这4个使者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杀了人的1/3，21人口，最少21人。你今天看这个世界上，各样的核子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它可以把这个地球炸翻好几遍，而且很多的武器都在那些很狂傲的人手里面。所以，的确，就像圣经上所讲的，到了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你看这么短的时间。1/3的那个事实，但还好我们基督徒都可以提到空中。那提到空中，就与主相遇，就是在天上，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我们晓得，在哥林多前书3章啊，也特别提到这一段，跟这一段有关系的事情啊，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哥林多前书3章啊。12节他这里提到啊，他说若有人啊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啊在这根基上建造，这讲的基督徒啊，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做审判啊，那我们都已经有了根基了，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都要在这根基上建造生命的建造。那到那一天呢，你的建造是用金银宝石也好，这草木和芥也好，个人的工程要被显露出来了。那时候有火发现，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如果人的工程被烧了啊，如果人的工程存得住，他叫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就要受亏损。自己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有一天到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话，经过火越烧越荣耀，这个人要得赏赐，主要称赞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是聪明的童女，因为留在他身上的建造都是金银宝石。我们知道金银宝石都说到了，金是说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银子来是基督的救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宝石来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雕刻，所以这些是经过火还存留得住。但是如果在我们身上见到是草木和秸，草是说到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尽都如草，木头是人的天性，人像木头一样，和秸呢是人的工作，人用手，人凭着自己的工作来做的，都是。所以如果我们那一天我们的建造都是草木和秸，一经过火就烧毁，我们虽然得救就是仅仅得救，换句话说呢，那些金银宝石的人他们进入国度了，这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那这些人呢却像经过火一样，就好像一个房子经过火只剩下地基，房子都烧掉了，所以只能够在国度外面盖一个哭泣的石。所以你看见这基督台前的审判，当基督台前审判完了，地上的七碗也结束了，主就带着得胜者，这里的得胜者驾云降临，骑着白马，说骑着白马降临，那启示录19章告诉我们的降临，主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这些仇敌，用口中的气灭绝，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们，所以这个国呢就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所以弟兄姊妹，时间到了，我再做一个很快的总结。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背题是很快就要发生。我们今天读启示录不是来知道一些知识而已，我们要知道时候不多了。 聪明的仆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会预备，他知道怎么样来等候主。恶仆人觉得主人还来得迟，还早，动手打，与酒醉人吃喝。换句话说，这些人乃是仍然活在肉体里面，仍然是活在世界的当中。主回来的时候要守贞，所以盼望我们不仅仅听一些道理，盼望这些话真的是激励我们好好的起来，把心转向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到这么末后的时代，你仍然召集我们一同来读这么宝贝你给我们的话语。所以这些话不仅仅是字句，这些话来是像种子落在好土里面。主，真愿意你得着我们的心，真愿意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结识100倍、60倍、30倍，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见你。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听我的祷告，祝福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奉主。